弟兄姊妹早晨，主内平安。近日咧，由于咧讲嘢太多啊，声带咧严重受损啊，故此咧，其实今日都唔系好适合讲嘢。不过道咧，既然已经交付俾我，我就搏埋条老命咧吓，都讲完佢咁。咁咧啊，故此咧，有时咧嗰啲字咧吓咬字唔系好清楚啊，词不达意都唔出奇噶。咁啊，请弟兄姊妹咧原谅。啊，听过一个故事咧，个故事系咁样样嘅，系一个漆黑嘅夜晚，一个盲人咧提住一个灯笼喺嗰个街上面走，旁边嘅人咧就好好奇咁样问佢啦：，喂，你系盲噶、哦，用得着灯笼咩？咁那个盲人咧就讲啦：，我当然用唔着呢啲灯笼啦，呢啲灯笼系让嗰啲开眼嘅人咧，俾佢哋睇到我嘅。边个系开眼嘅咧？咁边个系盲嘅咧？咁啊，边啲人能够睇到人性嘅盲点？而边啲人咧能够咧吓或者咧睇唔到人嘅盲点？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问题。是否能够睇得到人生嘅真相？如何能够睇得到人生嘅真相？呢啲咧时时都系让我哋咧思考嘅一啲嘅问题。今日讲到嘅经文咧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至到第二十三节。呢、这个咧系主耶稣刚刚开始传道嘅时候咧嘅一个福音嘅记载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至到第十七节咧咁样讲嘅。耶稣听见约翰咧下咗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啦。一个时代过去，另外一个时代呢又开始啦。第十三节。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隆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喺西布伦同埋拿弗他利嘅边界上面。呢、这个系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嘅说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就系沿海嘅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嘅加利利地。那座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个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主耶稣在加利利做一个周游四方的传道者。福音书的作者说呢，这个是应验了以前先知以赛亚嘅说话。以赛亚咧曾经讲过，喺黑暗里边嘅百姓咧见到大光啦，喺死荫之地嘅人有光发现照住佢哋。经文形容咧吓，当时嘅人系喺黑暗里边嘅人，亦都形容佢哋咧系活喺死亡嘅影子底下，死荫之地。光明对那些在黑暗的人是很重要的，生命的意义对那些在死亡的边缘的人也都是很重要的。但是那个问题就是，人意不意识到自己在黑暗里面呢？人意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消逝，死亡的影子已经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黑暗，每个时代都有令人失去生命意义的那些方式。今日我们这个时代黑暗在哪里呢？黑暗处处都有，处处都在。今日我只讲其中一个的主题，我们活在一个所谓消费主义的世界里面。有人说我消费故我存在，消费主义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固定的特性，它将一切都变成买卖，这个会不会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很重大的黑暗呢？我们打一份工，因为有人出了一个价我觉得他出的价挺好，于是我就愿意付出时间劳力去换这一笔钱。我哋已经好难将一份工睇成系神对我哋嘅呼唤， calling, vocation， 呢个就系来自上天嘅呼唤，我哋已经好难咁样谂啦。我哋咧好难咧想象呢一份工系神俾我哋嘅一个机会，去荣耀佢，去开发我哋生命，去服侍其他嘅人，好难，我哋好难咁样谂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佢喺异地做过一啲宣教嘅服务。佢话咧，宣教嘅工作咧，咧好艰难嘅，要适应咧文化嘅差异。最紧要咧就系冇假期噶，每一日擘大只眼就翻工噶啦，直到咧合埋只眼瞓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谂下，喺一个消费主义嘅呢种思考嘅习惯里边，仲有冇人或者有几多人愿意去付出咁多？而得到回报咁少嘅呢一种嘅工作呢？咁如果从买卖嘅角度嚟讲，呢个系完全唔合法算嘅买卖嚟嘅。如果你有儿有女，佢话俾你听，佢要到偏远嘅地方做一个宣教士，你会唔会赞成呢？咁喺消费文化里面，爱情呢都慢慢呢变成一种买卖。女仔话呢，如果你要娶我啊，你要先买屋，我唔住公屋噶咁。其实呢种讲法咧，都真系好现实，一种好现实嘅买卖啊，明码实价。呢句话嘅意思就系话咧，我嘅价值系高于公屋嘅。如果你只系能够付出公屋咁样嘅价钱咧，咁呢一单买卖咧就告吹啦咁。现代嘅爱情关系咧冲突好多。因为双方咧都好计较，付出半斤就期望咧得翻百两，呢、这个都会唔会系一种黑暗嚟嘅咧？咁甚至咧连信仰上主都变成一种嘅买卖。有啲时候我哋嘅心里话：，咦，我为神付出咗咁多嘅嘢，咁多嘅代价，点解神都唔祝福我嘅咧？咁我每个礼拜都翻崇拜。点解神唔祝福我？等我个仔派到名校嘅咧？咁我哋咧好少谂，就系好少谂，就系为咗神，为咗生命嘅嗰种永恒嘅价值，我哋系可以不问代价嘅，不计收成嘅，去完成嗰啲有意义嘅事情。我哋好多人都欣赏咧吓德兰修女，但系同时我哋好多人都话。其实只有佢先做得到嘅啫，唔关我事嘅，我做唔到嘅。是否有一种无形嘅黑暗，其实已经喺我哋嘅生命里头咧？咁，我哋嘅生命意义系咪喺无声无息里边消逝咗？我哋都唔知道呢。咁，又或者问我哋究竟意唔意识到有一种生命嘅黑暗喺我哋嘅？人生的当中，要明白主耶稣那种的呼唤的重要，我们首先要意识我们生命里头是有黑暗的，而主耶稣基督的呼声就好像在黑暗里面的光明。黑暗里面的光明是很容易见得到的。举个例，吃完饭了，各个人坐在家，通常心里面的问题就是边个去洗碗呢？咁如果有一日食完饭，有一个人主动话我去洗碗，我哋突然间就会发现喺黑暗里面咧见到光明。一句说话，佢就显出咗我哋嘅黑暗同埋光明嘅所在。主耶稣周游去传道，然后佢话咧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个是神的声音，这个也都是光明的所在，你们要悔改了。悔改就是整个人的生命全然的改变。为什么要全然的改变啊？因为天国近了。天国是什么来的？天国是人的心思明白到神的心思，然后人明白到神的心思带来永恒的价值，完全的心悦诚服的愿意降服在神的真理和引领底下，而 以致神的那个的计划能够透过你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。这个就是天国。天国是神的价值逼近我们的人，每一个人。并且这个逼近是每一个人必须要作出一种的抉择。你要抉择，你要决定，你是依然顾我继续过去的人生呢？第一话，我已经明白到价值的所在，我愿意放低自己而降服神。主耶稣走在人间，他显明回应天父心意的生命呢，会是怎样样的。主耶稣在日后的传道里面呢，讲了很多很多所谓天国的比喻。其中一个比喻呢是这样的。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，他神咁早的时候去到市场，就请人来到做工，讲好了一日几多的工资。早上九点钟的时候，他又去那个市集，又请了另外一批人。中午十二点的时候，晏昼三点的时候，他又去市集，又请到另外一些人。最后了，都差不多都收工了，五点的时候，他去到市场，仍然见到有人在那里，游手好闲地站在那里，于是呢又请了他们。最后发工资的时候，先发给最后来的那些工人，发给他们呢一天的工钱。那些最先来的工人就想了，哇，最后来的都有一天的工钱，那我们就会多很多咯。谁知呢，他们呢仍然只不过是得到呢一天的工钱。那那些最先来的那些辛苦得很辛苦那些就有些不满了。然后主人呢就对他们说了，难道我没有权使用自己的钱的吗？如果我对人慷慨，我对人施恩，为什么你们就会嫉妒呢？这个故事里面呢，就这听主人的做法呢，其实都很多按我们的理解呢是很不合理，很不合这个消费的文化的。如果个个都这样做呢，是会搞乱呢整个公司的秩序，是很不合理的。但是呢，主耶稣说呢，这个只不过是不合我们的理而已，这个很合乎神的理的。因为这个故事要讲的就是对那些弱者的怜悯。你想想，在一个人力的市场里面，到最后都没有人请的是什么人呢？肯定是那些力有不逮的人啦。这个主人请他们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就是要让这些无力的人被尊重。这个主人肯请他们，是希望这些人能够自力更生。这个主人请他们，不是要给他们最低的工资压榨他们，而是要给他们同那些精壮的人同样的工资。再者，这个主人教导那些很早来到工作那些的人，告诉他们听，不要从我付出多就拎得多的这种思考呢来到去看人，而是应该从呢每个人在这个世上边都应该彼此尊重，互相帮助，在这个角度来到思考人。被恩典怜悯的人并不是你的敌人，而是你的邻舍。在这个世间上边，不单止我没有敌人，而更加是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看到主耶稣所看的呢？主耶稣看到的是颠倒现实世界的另类的秩序。主耶稣说这个就是天国的比喻，天国就是这样样，这个就是天国。一个人必须要改变你自己整个的生命，才能够看得到天国的宝贵。你能不能够看得到天国的宝贵呢？你能不能够看到 喺黑暗里边嘅嗰种光明呢？天国需要愿意降服神嘅人呢，嚟到去显明出嚟，就好似灯需要由人放喺灯台上边。主耶稣呼召人做佢嘅同伴，而神的确需要人做佢嘅同工。主耶稣就向人发出呼唤，喺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至到第廿三节福音书咁样记载，耶稣就喺加利利嘅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系嗰个被称呼为彼得嘅西门，同埋佢嘅兄弟安德烈，喺海里边撒网，佢哋本系打鱼嘅。耶稣对佢哋讲：嚟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哋咧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佢哋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同埋佢嘅兄弟约翰，同佢哋嘅父亲西比泰喺船上补网。耶稣就招呼佢哋，佢哋又系啦，一样立刻就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咗耶稣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喺各个会堂教训人，传天国嘅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嘅病症。打鱼喺当时嚟讲咧，其实系一份几好嘅职业嚟噶啦。如果有只船添咧，就更加已经系中产以上。主耶稣咧呼唤呢一班嘅渔夫，叫佢哋放低嗰啲嘅渔网，因为得到人嘅生命比得到鱼更加重要。按照马太福音嘅记载，呢几个渔夫似乎谂都冇谂，立刻就舍下一切跟从主耶稣。似乎佢哋呢系好意识到呢、这个就系生命喺黑暗之中所能够见到嘅光明。佢哋意识到呢个光明系好重要嘅，并且佢哋意识到追随呢个光明喺人生嚟讲嗰个重大嘅价值。佢哋意识到，除非自己甘愿留喺呢个黑暗里边，否则应该系有啲行动嘅。除非甘愿留喺黑暗里边，否则应该系跟从呢个光明咧嚟到走嘅。对呢几个渔夫嚟讲，主耶稣嘅呼唤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呼唤，就好似昔日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唤，亚伯拉罕就放低一切去追随神的声音。有一个近代很出名的人物，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，在82岁高龄的时候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佢静悄悄嘅离家出走，最后就病死喺一个火车站嘅附近。火车站的确系一个富有意义嘅一个象征，一个求道嘅人死喺求道嘅路上。好多人好好奇咁去思考，点解一个82岁嘅老人家要放低一切嘅嘢？要离家出走呢？咁佢内心一定系有一啲咧不得不如此嘅一种嘅感动。好明显，呢个老人家佢再唔能够忍受日常生活里边嘅一切，佢唔能够忍受富裕嘅嗰种嘅生活嘅方式，佢唔能够忍受众人世俗嘅期望。他听到内心的一种的呼唤，呼唤他要过另类的生活。这个呼唤重要到一个地步，他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年纪，他竟然忘记了自己生命的脆弱，他竟然忘记自己的一切。对托尔斯泰来讲，这个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呼唤。他知道如果他不听从这个呼唤的话，他将无意义地 度过余生。海明威有一篇的短篇小说，个书名叫做《屈力马扎罗山的雪》（The Snows of Kilimanjaro）。小说咧有一个好奇特嘅开场白，个开场白咧系咁样样嘅：屈力马扎罗山系一座海拔19710尺嘅雪山，据说咧系非洲最高嘅山。佢嘅西峰喺马赛语嘅讲法嚟讲咧，就系称之为神嘅居所。而喺接近呢个西峰嘅地方，有一具枯干咗而冻僵咗嘅豹嘅尸体，冇人知道呢只豹喺呢个高度究竟想揾啲乜嘢嘢。呢个开场白写完啦，跟住佢讲嘅故事同呢个咧好似冇乜关系咁样样。刘再福写咗一篇散文。散文的名字就叫做《屈力马扎罗山的豹子》。这篇文呢记载在刘再福的《我对命运这样说》这个文集里面。刘再福这样写的：我相信这一只拥抱雪峰的豹子，一定有一种人间智力还察觉不到的灵魂。佢系咪喺度揾嘢食咧？咁庸俗嘅眼睛大约咧会咁样谂。佢系咪寻找丢失咗嘅同伴与兄弟咧？咁如果系嘅话，佢系一只多么有情嘅生命。但是在山顶上，怎会有像他一样勇敢的生命也走得那么远，值得他如此献身、如此寻找呢？那么他寻觅无上的光荣与无上的地位吗？他也像人类那样知道占据顶峰是一种荣誉，并且由此可以让万千的同类抬头仰望和俯首膜拜吗？豹子恐怕没有人类那么复杂，他强大的生命一定是单纯的。跟着刘再福讲到自己的生命同样是走向高处的一种的漂泊。他跟着自己这样写，他说呢，真的，他讲他自己，我生命的流浪，一切现象都源自爱，我的沉思，我的写作，我的痛苦，我的欢乐，我的告别，我的漂流，全都源于爱，源于我酷爱阳光下美的生命，酷爱洋溢着歌声与故事的土地、山峦、河流和白雪。屈力马扎罗山上的豹子一定也酷爱这一切，一定酷爱红旗的山峦与闪着银辉的白雪。刘再福可能冇留意呢只豹，据我睇啊，呢只豹好大可能系要走到神的居所嗰度，佢要朝见神。喺人生中，刘再福体会过世间嘅黑暗，佢亦都提示我哋要努力寻找光明。我再引用佢嘅文字。在他的文集《我对命运这样说》里面有一篇长文叫做《寻找的悲歌》，他这样说：我害怕黑洞，害怕文化世界中那些离奇莫测的黑洞，摇心的黑洞，布满着不会闪光的物质，那是死亡的本体，那是具有无穷吸引力的巨大深渊。讲完黑暗的力量，他跟着讲光明。他说呢，我曾见到一只顶着夜的狂风与狂雨 还在草间与树间飞翔的萤火虫，风雨打击住佢嘅小灯，企图剥夺佢嘅光明，但他拱卫着自己微弱嘅光明，依然一闪一闪地低飞着，依然坚韧地高擎着自己的生命之火，继续着寻找的事业。我喜欢萤火虫，尽管佢身上嘅光明系弱小嘅，但他穿越着庞大嘅黑暗，并在黑暗中实现自己的发光发热的灵魂。我喺神学院里面教书，有啲时候问同学：啊，你哋点解嚟走嚟呢度神学院读书嘅呢？咁有啲同学话要嚟呢度学习圣经。我心里面觉得好好，我哋人生的确花咗好多嘅时间，学咗好多其他嘅嘢，但系我哋真系好少研究圣经。有同学话呢，喺人生之中抽一啲时间出嚟，去认清自己嘅本相，去克服自己嘅罪性。我觉得好好，我哋的确花咗好多嘅时间，学咗令我哋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功的很多的技巧，很多的东西，但我们真的很少花时间去克服自己的罪性。又有同学说呢，来这里学习服侍神，好好，我们的确花了很多的时间追逐这个世界的价值，但是却是花很少的心思去服侍神。这些的同学都暂时放低了他的事业，他们听到生命里面一个不可抗拒的呼唤，来吧跟从我，天国近了。他们听到，然后他们回应。弟兄姊妹，你可能是一只聆听到上天呼唤的豹，要走到雪山之巅，要寻觅神的居所，要在那里朝见神。你也可能是一只聆听到上天呼唤的萤火虫，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坚持发光。你可能是一个聆听到上主呼唤的人，呼唤你重新思索人生，呼唤你放低那些不重要的东西，去学习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。世界的黑暗时时都有，时时都在这里，只怕我们意识不到而已。而从天而来的光明也都时时都在这里，也都只怕我们不愿意去看。那个呼唤我们放下黑暗走向光明的呼声常在，你是否愿意回应呢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阿门。